好，牧师你好，各位牧长啊，弟兄姊妹啊，祝您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圣经真道84讲现在我们进行到第7个系列学童与传道系列12讲。在学童与传道系列这十二讲中，我们就特别强调。由正统文明到血统政权什么意思呢由基督教的正统到基督教的文明，最后要落实到基督徒的血统和政权血统就是使徒的统绪师道的传承薪火的什么相传政权就是正确解释现在教会的一个最大的迷信就是，只要我高举圣经，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仅要高举圣经本身的无谬性、权威性、相关性、清晰性，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切的文本其实我们从事任何学习、任何研究的人都知道，一切的文本关键是如何解释。说使徒约翰甚至讲到说，使徒彼得讲，那无学问的人强解圣经甚至是自取沉沦，难道圣经是我们沉沦吗？断乎不是，强解圣经不学不问就自取什么沉沦所以那些盲目的、狂热的高级圣经却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参加教会的人，那实在是不学不问，自取什么沉沦。然后讲到主耶稣基督愿福音广传我们接下来会讲到主耶稣基督主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很多人认为主 My Lord My Lord 主意思就是救主主宰，对不起，你这些理解都是错误的。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主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上帝在新约圣经中75%以上出现这个主是指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当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又讲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那就是显明那位道成肉身者他不是一般的基督，不是一般的耶稣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知道很多人哪怕你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到底主是什么意思你大概是误解然后我们看到愿福音广传，那福音广传不仅仅是传一个好消息的所以我们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讲到血统与师道血统学习要有体系学习要有整全性这个学习要有这个师道之尊严。什么意思呢？师道之尊严，师道也就是说你跟着老师是学习什么真理的所以耶稣就特别强调，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我来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圣灵是真理的什么圣灵所以说我们不是对老师本身顶礼膜拜我们是对老师所传讲的真道当然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不仅仅是传道他本身就是真道本身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讲到文传与人传，圣灵在心间讲到真理的传递，真道的传递要有三传，文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人传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灵传没有神的灵就不知道神的什么是。所以当我们讲到真理的传递的时候需要文本需要读圣经需要读经典名著也需要有人传，也需要有好的牧师好的老师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是文本是圣灵所默示的老师的传讲也带着圣灵的什么能力同时圣灵开你的心窍，你才能够真正明白所以说你领受的时候 也不要光盯着圣经不放啊，还要看如何解释啊，也不要光盯着给你解释圣经的牧师不放，你还要自己寻求圣灵的什么哎光照。所以这样我们就称之为啊文传、人传、灵传，然后继往方开来啊，其后必成仙啊，继往开来啊，成仙其后。那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像我们反复强调的，传道传道啊要有传承，传承传承要有传统，传统传统要有正传，正传正传要有正权，正权也就是按正义分解啊真理的道。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特别讲到啊学童与传道系列的第二个讲啊，第二讲我们就特别讲啊师道之根基啊，上帝的系领啊，有谁能够真正跟随耶稣呢？啊，作为上帝所呼召的牧师，那我们常常哎呀，到底有谁能够领受牧师所传讲的话呢？啊，到底有谁能够真正接受牧养呢？啊，到底有谁啊能够像使徒保罗和提摩太？啊，使徒保罗和提多啊的关系，在主里做我真儿子的，那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啊，不光是我们精神的真理上的领受，甚至是包括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资源啊，都能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要传递给啊真理的传承啊，到底有谁领受呢？啊，有的时候啊，牧师也着急啊，所以说我们要晓得。啊，耶稣在啊约翰福音第六章22节到71节啊，请大家翻到啊约翰福音啊第6章22节到71节，在22节到71节啊中间就特别强调啊，你就看到啊耶稣说啊，若不是啊，我们看到6章44节。啊，44章就特别讲，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啊，就没有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总不丢弃他。啊，所以说耶稣强调，啊，不光是学生啊找老师。啊，也不光是老师啊找学生，所以学生当然总想有一个好的老师啊，啊，老师也总想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但是你老师怎么能够找到好的学生呢？啊，学生怎么找到好的老师呢？啊，这个方面耶稣基督就指出了其中的一个诀窍，啊，一个根基，就是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啊，或者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传道授业，啊，薪火相传，啊，关键不是学生，啊，关键也不是老师，啊，关键仍然是上帝的吸引，上帝的什么？哎，主权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啊，在进一步的分享约翰福音6章22节到71节之前，啊，我就给大家看到啊一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生命记啊33章2节，在生命记啊33章第2节，啊，我们就知道啊摩西啊在120岁行将就木，啊，然后发出的是天鹅什么哎绝唱。啊，向以色列人谆谆教诲啊，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申命记啊33章啊，也是申命记啊最后2章，说在第1节到第3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说，一家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哇，这也太伟大了，神人摩西啊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南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弟兄姊妹，当摩西最后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出埃及， 弟兄姊妹，他没有提到出埃及啊，我们今天很少人能够明白为什么呢？啊，路过以色列的人出了埃及啊，但是上帝没有赐给他们律法，他们就是乌合之众，他们就是山林游泳啊，他们就是白白的倒闭在什么哎旷野啊，所以说啊，这个摩西在是特别提到啊，上帝从西南而来，从西而向他们显现，在巴兰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中为百姓传出烈火的什么律法啊。今天西方教会的败坏啊，今天中国教会的软弱啊，今天你与我，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我们的亏欠，就是集中体现的我们根本不爱慕上帝的律法，我们根本没有上帝烈火的律法在我们心中燃烧，烧出我们一切的不洁，烧出我们一切的不敬啊，使我们真正敬畏上帝，立恶什么哎行善。今天我们只要恩典啊，我们不要审判啊，只要这个福音不要律法，只要以救赎为中心啊，以基督为中心啊，以福音为中心啊，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不要律法啊，我们不要公义啊。所以说今天的人传福音，今天的人信福音啊，就像逛百货商店一样啊，你喜欢什么就要什么，不喜欢的咱就不要啊。所以说这很难说是信耶稣啊。第三个，你看这时候他疼爱百姓，众圣徒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上帝不是闹着玩的，我们信上帝不是凑热闹的，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个教导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你再次记住，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个教导我们的上帝，圣经中的上帝是我们的老师啊。所以啊，保罗在这个啊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说，你们要效法上帝啊，效法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圣父上帝教导我们律法啊，耶稣基督啊成全律法，圣灵上帝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上帝都是一个教导我们的上帝。外邦人的上帝啊，哎呀，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心想事成，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但是只有在圣经路上，我们显明上帝是一个教导我们的上帝。然后第四节就特别讲啊，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什么产业啊。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明明上帝赐给我们产业，但是我们却不要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啊，像我亲戚或者是朋友啊，有一套房子啊，很好的房子啊，然后传给儿子，那儿子当然要高兴的不得了啊啊。如果儿子不要这套房子啊，这个啊，你就知道，哎呀，这真的是太没有智慧啊。但是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我们就不要啊，你就知道我们自己多大程度上的什么亏欠。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晓得啊，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啊，我们站在上帝的脚下领受他的什么哎言语。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圣经或者基督教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宗教是什么呢？教导，教导，教导啊。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啊24章，请大家翻到啊出埃及记24章，24章的第12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什么啊百姓。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教导是何其重要，而且教导关键是要教导上帝的什么律法和诫命。然后在这个啊学徒与传道系列第一讲中，我们也特别给大家讲了啊这个马太福音啊第28章的16节到20节啊，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导，教导乃是何其什么哎重要。所以说当我们讲到上帝是教导我们的上帝啊，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的师尊，教导，教导，教导，教育，教育，教育啊，我们要充分的重视教育啊。基督教不是靠军事征服人家啊，基督教不是靠经济啊来诱惑别人啊，基督教更不是靠谎言来忽悠别人信主啊，我们基督教要靠真理的教导。所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啊，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哎自由啊。所以 啊，门徒培训啊，关键在于什么？哎，教导。啊，当讲到门徒培训的时候啊，当然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啊，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啊，大家都晓得传福音啊，门徒培训啊，其实这个以教导为核心的培训到底有何等重要呢？啊，我就给大家读一段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啊，塔木德。啊，塔木德是关于犹太人解释旧约圣经的正传。啊，我们基督徒解释旧约圣经的正传是新约圣经。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但是犹太教他们解释旧约圣经的正传是塔木德。啊，但是无论如何，塔木德中有一卷书叫先贤古训。啊，这个先贤古训呢，是把整个塔木德的教训啊，用格言警句的形式啊，给大家总结出来。啊，在这个塔木德这个先贤圣训中，啊，第一章第一条是什么呢？我就给大家读啊，直接翻成中文。摩西在西奈山领受了律法，将之传给约书亚。所以我们知道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也是摩西的门徒，也是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传之啊众长老，啊众长老传给啊先知啊，因为我们又知道啊约书亚的时代啊这个啊是众长老啊，然后众长老又传给众先知啊，我们知道以赛亚了，耶利米了啊，这个弥迦书了，众先知啊，众先知又传给大议会啊，大议会我们就知道新约圣经记载犹太什么公会啊，公会啊，他们说的是三件事啊，所以说这个在塔木德的先贤故事中，首先说了啊真理的传承，从摩西到约书亚啊，从约书亚到众长老啊，从众长老到众先知啊，从众先知一直到了耶稣时代的犹太什么公会啊，在这个传承中啊，只教导了三件事，哪三件事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审慎判断，就说你在做出判断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要晓得神的律法到底是什么，你所面对的处境是什么啊，如何以不变应什么哎万变啊，所以说真正做出判断啊，分辨好歹不是容易的啊，你就知道这个啊所罗门继王位之后向上帝求的就是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使我能够判断你的什么迷啊！现在很多人在信仰上上当受骗，很多人在社会上上当受骗，就是因为缺乏这种审慎判断的什么哎智慧。第二条叫广树门徒 ，raise many disciples， 广树门徒啊，就是一定要啊这个啊多多栽培学生啊。第三个方面啊是捍卫律法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我就给大家读的啊，犹太人解释旧约圣经的正传，这个塔木德，啊，塔木德中总述性的这个先贤古训啊，第一章第一条就讲到使徒传承，啊，使徒传承你传什么呢？啊，从摩西到约书亚，从约书亚到众长老，从众长老到众先知，从众先知到犹太公会，然后传的无非是三件事：慎慎判断，广属门徒。第三个是捍卫托拉，或者是捍卫什么哎律法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思考。那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重点回到啊约翰福音的啊第六章的啊22节到71节啊，这段经文啊比较长啊，我不会给大家先读啊，给大家一边读啊一边讲解，但是无论如何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生命之道啊与师徒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第一啊，我们很多人强调的这教义那教义，这体系那体系，但是很少人在传讲生命了，很少人在传讲生命之道了啊，教会变成了一个宗教组织啊，教会变成了一个群众运动啊，甚至这个基督教的福音变成了鸦片啊，甚至变成了什么鸡汤啊，鸦片还比较高级一点啊，鸡汤就比较大众化了 啊，但是无论如何，到底我们丧失的是什么呢？啊，我们丧失的是师徒关系。啊，就像我们刚才啊给大家读的《塔木德》啊，这个摩西传给约书亚，约书亚传给众长老，众长老传给众先知，众先知传给犹太公会。但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耶稣基督就特别强调啊，来啊，跟随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什么？哎，得鱼。说弟兄姊妹，现在天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认为耶稣基督只是讲道理。对不起，耶稣基督不是只是讲道理的，啊，耶稣基督是特别的，啊，这个栽培什么门徒的。而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干什么？那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不就完了吗？那耶稣基督复活四十天之久干什么？是陪伴门徒啊，教训门徒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绝不是给我们啊仅仅给我们一本新约圣经。耶稣也没有给我们新约圣经啊，新约圣经是后来使徒们啊传福音的啊根据圣灵对他们的默示所写出来的。耶稣甚至也没有给我们新约圣经啊，耶稣甚至不立文字，只指什么人心啊，耶稣改变的是人心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是目前我们都啊完全什么忽略的啊。还能信耶稣盘飞升天堂，自己没有老师啊，自己对别人也没有那种为父之心啊，传啊，很多人说，哎，王牧师啊，我传福音结果子啊，生孩子啊，生养众多。我说你传福音给多少人了？我传福音啊给2000人了。我说你传福音给2000人，你认识几个，帮助过几个？啊，一个也不认识啊，一个也不帮助啊，我随走随传就把他们交给上帝了。我说你自己生3个孩子啊，一个人生3个孩子啊，一边生了以后就扔在路边啊，然后继续往前走，继续生孩子。我说你觉得这人怎么样？他说这个人是个下三滥啊，一生孩子就扔在路边了，扔在路边还觉得交托给上帝了。你有这么做父亲的吗？你有这么做母亲的吗？这是生孩子吗？那个生个小猪都不能这样的啊。这个弟兄姊妹就看到为什么教会软弱，为什么弟兄姊妹软弱，就像韩愈感叹的一样，师道之不传久矣。我们现在所传的只是一个道理啊，所传的只是一个教义，所传的只不过是一个啊信仰，但是我们所传的那种生命缺乏了啊。我们这个与这个啊那种耶稣与门徒之间的那种彼此相爱啊，甚至为对方舍命的，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目前教会之所以软弱，之所以挣扎，之所以内部纷争相互吞咬，那不就是因为我们不要说为对方舍命了，一言不合反目什么成仇，翻脸比翻书什么还快。说弟兄姊妹，既然教牧关系如此肤浅啊，如此这个翻脸成仇，那你怎么生根建造啊？啊，所以说牧师，哎呀，今天在这里牧会1年2年走了。啊，信徒也是这样，在这个教会待1年，在那个教会待2年，3天打鱼，2天献王，人走什么他凉。你这样怎么能够带领教会啊？啊，基本上就已经丧失了那种师徒什么关系。所以说在第一讲中我和大家讲到啊，这个大使命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是耶稣说我与你们，你们与他们，这有没有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传递啊？是有一个师徒传承的啊。所以说没有这个师徒传承啊，这个魏乐德啊，他在这个啊大使命的这个分解中就说，我们就把大使命变成一个大抗命了啊。我们看起来在顺服耶稣基督的使命，其实我们是在背叛啊，其实我们早已经离经什么叛道，其实我们得其皮毛啊，没有得其什么精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啊这个啊圣经真道84章这个系列中啊，最后这个系列我们就落实到学道与传，学统与传道这个系列。因为很简单啊，没有传统，没有传承啊，不管是文化、文明、学术、宗教、科学，那都是代代相传的啊。如果没有这个传承， 那我们就叫蜜蜂啊，蜜蜂你就知道啊，它是这个等边三角形啊，是伟大的工程师啊，这个等边三角形啊，架构上最稳定啊，然后空间上又最大啊，所以说不得了的设计。但是你知道这个蜜蜂是没有理性的，蜜蜂是没有啊理性的认识的，所以它是靠这个本能代代什么哎相传。但是无论如何，人家靠本能也有代代什么相传的啊。那个小蜜蜂生下来就不会采蜜啊，小蜜蜂生下来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生物动物都是啊这个各从什么其类。那我们现在科学家讲的基因不就是一个传承吗？啊，基因是指内在的传承啊。但是我们作为人，我们不仅是有基因方面的内在的传承啊，我们更有是外在的文化、文明、真理的什么哎传承。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生命之道啊与师徒啊关系啊，生命之道第一是借着生命传递的。第二，生命之道是传递给生命的。第三个，生命之道也是有时二时生命与生命之间产生连结的啊。但是这个连结的途径，这个连结的渠道，这个连结的工具是什么呢？是师徒关系。所以耶稣在大使命中明确讲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来教训他们，你们教训他们遵行的到遵行的程度，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在耶稣和这个其他没有听到福音或者即将听到福音的人之间的管道途径是什么呢？是耶稣的门徒们。如果没有耶稣的门徒们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那么基督教早已经邪火了基督教早已经断绝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生命之道要由生命来传递生命之道要传递给生命生命之道本身要传讲生命当然这个生命本身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个生命本身的传递的渠道就是使徒什么关系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在约翰一书和主所爱的门徒约翰我们看他怎么强调这一点的。说弟兄姊妹今天华人教会中我们领受的保罗的教训更多的多于这个约翰的教训。当然我们讲到使徒保罗的时候，我们就讲因信称义当然非常重要了所以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因此因信称义成为信义宗。但是你看使徒约翰所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生命之道，彼此什么相爱。所以说我们既要学习上帝借着使徒保罗所特别强调的因信什么诚意，我们也要学习上帝借着使徒保罗所强使徒约翰所强调的生命什么之道然后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第四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传生命本身不是传讲一般的福音的文字，也不是传讲律法的诫命，甚至也不是传讲教理问答。当然，这些也都是重要的。关键是你认识耶稣吗？你与耶稣有生命的联合吗？你真的是像门徒那样亲耳听见、亲眼看见、摸过的、亲手摸过的呢？然后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没有生命的体验，你怎么传讲生命呢？现在很多人传福音就是道听途说，他根本自己没有明白，没有圣灵什么光照听到别人吆喝他就吆喝老虎来了老虎来了，你为什么说老虎来了？那因为别人讲老虎来了，别人讲老虎来了，老虎就真来了吗？所以说三人什么成虎。然后我们再看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使弟兄姊妹这种生命的相交啊。为什么要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呢？所以使徒约翰为代表的使徒和门徒啊，就是生命之道的媒介媒体。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啊，特别是我们改革宗神学强调圣经了、祷告了、圣礼了，是蒙恩之道。对不起啊，这是正确的，远远不够。就说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乃是最好的生命之道，生命之道的媒体。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一个认识主的人啊，能够向我们传道，能够为我们祷告，能够为我们实行圣礼啊。如果没有真正认识主的人本身，那你这个怎么传道呢？传道啊，不管是道听途说，不管是因果什么学识。所以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所以我们首先与基督的门徒相交，当我们与基督的门徒相交的时候，我们就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使徒保罗特别讲，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你们的喜乐什么充足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生命之道啊与师徒关系。所以说耶稣是我们的师尊啊，同时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师徒们啊，也在传道什么授业啊。然后啊，真理与生命啊，就是通过这样代代什么相传。好，接下来我们就啊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22节到71节啊，我们在啊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一个是持饼得饱的信徒。什么叫持饼得饱的信徒呢？啊，看到耶稣基督行了神迹，其实持饼得饱啊，以后不劳动了，不下田干活了啊，也不用机械化现代化了啊，也不用从美国进口粮食了啊，我们信耶稣，有耶稣直接赐给我们粮食啊，直接让我们无饼二鱼啊，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哎，这就是很多基督徒就这样想。哎，这是很多肤浅的根本不信耶稣的所谓的信徒。第二个，厌弃退去的门徒啊，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啊，看到在啊约翰福音啊第六章的61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括号里讲是跌倒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 Does this offend you 啊，跌倒厌弃是什么意思呢？我这样讲到是否就得罪你了？我这样讲到是否就伤害你了？我这样讲是否你就不开心了？所以你就撒腰大拉，你就不听了，你就走了，你就厌弃了啊。所以这个厌弃啊啊，在原文中就是得罪你、伤害你、让你不高兴、让你听不下去啊，你就不再做耶稣的什么门徒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第二类就是厌弃退去的门徒。虽然他们跟不是一般的信徒，但是一般的信徒信了就好了啊，门徒是跟随过耶稣的，但是他们是半途什么而废。第三个，哎，我们就看到在第70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哇，不光是信徒有问题，不光是门徒会退去，连那些使徒级别的啊，其中也有一个是魔鬼啊。底下讲的说，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什么耶稣的啊。所以你从约翰福音6章22节到71节看到三类跟从耶稣的啊，一类是信徒啊，一类是门徒，一类是使徒。但是在信徒中有吃饼得饱的，在门徒中有厌弃退却的，在使徒中也有出卖耶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听到这个道，哇，王牧师你这样讲太复杂了，本来我们认为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了，你这一讲闹半天，信耶稣的还有是吃饼得饱的，那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做门徒，做门徒也有半途而废的，那我们就成了使徒了，使徒也有卖主什么卖友的。哇， 是复杂，当然复杂啊，因为人心比万有都什么诡诈啊。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要把基督的福音，不要把信耶稣传福音当作是随随什么便便啊，稀里糊涂的啊就可以信就可以传。我们一定要像使徒保罗所讲的，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啊，我也深信他必能保守我所教导他的，知道什么？哎，那日。好，弟兄姊妹，在应用部分我们就特别考察啊，这个啊，我们和耶稣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很多人信耶稣圣殿堂，你知道耶稣是耶和华上帝吗？第二个，很多人啊，耶稣是我的救主，对不起，耶稣是你的君王吗？啊，所以说按照清教徒的解释，如果我们不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君王，你也不要认为耶稣是你的什么救主。第三个，耶稣是你的师尊与朋友吗？你真的是跟随耶稣学习吗？耶稣的生平你关注吗？耶稣的教训你领受吗？耶稣的门徒你接待吗？你是耶稣的朋友吗？耶稣的好朋友为朋友舍命，你和耶稣是朋友吗？你在教会中有朋友吗？你在基督徒中有为你舍命的朋友吗？啊，如果你还没有这种认识，那你的信仰是苍凉的，是肤浅的，是孤独的，是寂寞的，是没有意思的，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含金量的，是言丧失了言味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啊圣经真道84章进展到啊第七个系列学道与传统的时候，我们感到空前的软弱，空前的挣扎，空前的沉重。因为耶稣基督吩咐给我们的大使命啊，不知不觉我们只停留在传福音的层面啊，最多我们是门徒培训的层面啊，再进一步我们是师资培训的层面，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本身，我们常常没有得到生命之道本身，我们常常自己也感受不到，经历不到耶稣基督的同在。就像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再次的回到你自己的脚下，使我们再次的回到基督里，使我们再次的发自内心的宣信，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主，当我们在分享约翰福音6章22节到71节的时候，你向我们施恩光照，使我们晓得何为持病得保的信徒，何为厌弃退去的门徒，还有卖主卖友的使徒，使我们真正明白信仰的真相，更使我们认识你独一的上帝，认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啊，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看到啊，约翰福音是啊，圣经中啊最难解的一卷福音。到现在我就不明白啊，为什么很多传道人、很多牧师啊，知道基督徒的时候，哎，你先读约翰福音。对不起，你先读约翰福音肯定读不懂。约翰福音是最深刻的啊，约翰福音是耶稣最爱的门徒啊，约翰啊，是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如火纯青。老马识途，上帝赐给他老鹰的眼睛，使他能够直面真理的太阳啊，同时又不被这真理的太阳的阳光啊照瞎了眼睛，他能够直接得见公义的什么日头啊，然后他把他所领受的光啊，他把他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教训啊，以及圣灵默示他给他的感动啊，笔之与书啊，成为是福音书中压轴性的啊一锤定音的福音啊。所以你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啊，这个啊还觉得模模糊糊、马马虎虎，但是你要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 啊，这都是军中大礼呀、啊！啊，就像铁锤啊，直接敲击我们的心灵。太初有道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拉比，你不要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先知，你不要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啊师父，耶稣本身就是耶和华上帝。兄弟兄姊妹，这个约翰针对的是什么呢？因为约翰针对的那是当时教会中盛行的诺斯底异端啊，这个诺斯底异端啊认为这个耶和华是一个低级的神啊，旧约圣经是邪恶的啊，律法是啊凶残的啊，所以这个诺斯底主义这个异端邪说否认耶和华，否认旧约圣经，否认律法，你就知道弟兄姊妹啊，这种诺斯底异端今天体现在华人教会中非常明显啊，他们说哎，新约圣经取代了什么旧约圣经，福音就废除了什么律法啊，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要耶和华上帝了啊，所以简而言之这三点虽然我给大家说的有点简化，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当时初期教会盛行的最大的异端诺斯底异端的三个标记，以新约圣经废掉旧约圣经，以福音废掉律法，以耶稣基督废掉耶和华。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啊，就斩钉截铁雷鸣电闪般的宣告，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哇，没有说的啊，耶稣基督他本来这个道成肉身，道本身他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什么本身。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约翰福音啊非常的啊深刻。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之前啊，我们就知道啊，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什么啊神迹啊，然后我们要知道你就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啊第七节第十九节，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什么行走。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加利利的波涛啊，不管中国美国中美关系啊，世界波涛汹涌啊，但是耶稣仍然安然行走在水面什么啊之上。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不管是在啊一般的啊这个信徒面前啊，还是在门徒面前啊，耶稣都行了啊神迹什么哎奇事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到啊第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啊。弟兄姊妹就看到很多人看到神迹奇事，信了耶稣的名，信了信徒，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什么存的。然后请弟兄姊妹啊，再看到啊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到十五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啊，也就是五饼二鱼，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他们承认耶稣是先知，就像今天的穆斯林承认耶稣是先知啊，今天很多犹太教徒也承认耶稣是先知啊。让我们看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和弟兄姊妹就看到那个犹太人看到神迹奇事就哇，如果让耶稣来做王，那这个一祷告五饼二鱼大家都吃饱了啊，耶稣又给我们那个水喝了永不渴，他们所想的就是吃喝，然后呢又把罗马帝国的鬼子给赶走啊，这样我们就过得太平什么盛世。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想着这些门徒的如意算盘打得叭叭响的，我们既不需要劳动，也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打仗啊，要饼有饼，要鱼有鱼，要水有水，要王有王，心想 间宗教，这就是民间宗教，元亨利贼，心想事成，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啊！他们是利用宗教信仰，利用传福音，利用耶稣来满足自己的物质的什么私欲的啊！圣上弟兄姊妹啊，大家了解这个约翰福音啊第六章二十二节之前的背景。好，我就给大家一边读啊，我们就快快的来看这一段。啊，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啊，只有一条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那是门徒自己去的啊。这样我们就看到众人和门徒。你要知道弟兄姊妹，这里的众人是指持饼得饱的信徒的啊，他们因为见了神迹奇事就信了耶稣的什么名。然后我们再看，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住歇后，分明给众人吃的地方。这提醒大家无病而愈的神迹奇事。众人见耶稣和门徒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弟兄姊妹，你看到他们找耶稣啊，但是他们找耶稣到底是什么动机呢？啊，今天很多人找耶稣，今天很多人找牧师，今天很多人找教会，很多人读圣经，但是你到底是什么目的啊，什么动机啊，这是更重要的啊。底下我们来看，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啊，不是因为见了神迹啊，见了神迹，神迹是神的迹象，神迹是表明耶稣基督是神，表明耶稣基督有神的同在。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他们不依靠耶稣基督的同在，他们见了神迹就想让耶稣基督继续给他们施行神迹奇事，说穿了就是想让耶稣基督给他们干活，让耶稣基督给他们劳动，让耶稣基督来满足他们的什么私欲。他们就想利用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来满足自己的什么私欲的。他们根本不是信耶稣，根本不是跟随耶稣，那是来利用什么耶稣的。很多人到教会来是利用教会的，很多人到找牧师是利用牧师的，很多人传福音是利用传福音啊，来发财致富或者升天堂的。然后我们再看耶稣讲的非常清楚，那是因吃饼什么得饱。哎，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吃饼得饱的信徒啊，很多信徒都是别有用心，很多信徒都是因为吃饼什么哎得饱。底下我们再看啊，不必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啊，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啊，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证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今天我们福音派的朋友啊，耶稣耶稣，弟兄姊妹，耶稣高举谁啊？耶稣有没有高举耶稣啊？耶稣是高举父上帝的，父上帝，父上帝啊，父上帝赐给我的啊，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啊。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耶稣啊，有没有这样讲？没有。现在很多基督徒祷告耶稣啊耶稣啊，耶稣怎么教你祷告？耶稣教你祷告你不听，你还非得奉耶稣的名，那这就是明明的是刚硬悖逆的。那耶稣怎么教导门徒祷告啊？耶稣教导门徒说，我们在天上的，不行不行，耶稣你这个教导过时了，不灵了，我们现在认为啊应当是我们在天上的耶稣啊。哎呦，那你比耶稣还耶稣，你比老师还老师，你比救主还救主。你就看到多少人啊，名义上是信耶稣，其实是吃饼得饱啊，不知不觉就把耶稣变成饼，变成这个变成这个鱼啊，变成他自己随心所欲的东西啊。底下我们再看，众人问他说啊，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啊，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弟兄姊妹，他们不信上帝所差来的，他们信神迹奇事啊。你要知道很多信主的人，哎呀，为什么不灵验了？为什么主不管我了？你真信主吗？你真认识主吗？你真的是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吗？那我的好处全靠主，如果主不给我好处不灵没用，我就不信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很多所谓的基督徒的心理啊，在英文中叫 Rice Christian。 Rice Christian 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英文中特别为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因为 Rice 是大米啊， 啊，中国人特别是江南很多人吃大米啊，然后这个传道士到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怎么传人都不来，后来说谁到教会来发给你一袋大米啊，都来了，所以这就成为啊，不是吃饼得饱，吃饼得饱是犹太人、山东人吃大饼了，新疆人吃大饼，啊，南方人吃大米啊，这个 rice Christian，rice Christian 很难翻译，就是吃大米而来的基督徒，啊，就是吃饼得饱的基督徒。好，我们底下再看，那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啊，你到底做什么事呢？啊，我们的祖宗啊，就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啊，给他们吃。哎，他们好像还明白圣经啊，他们好像还引经什么哎据点啊，好像他们很有判断力。哎，你行不行，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相信你呢？弟兄姊妹，耶稣行多少神迹他们也不信的。为什么呢？他们是看热闹的啊，神迹啊，就给那些不顺服的人，就像火上什么浇油，啊，真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啊，真能够激发他们的贪心，他们想看到更多的神迹，神迹，神迹，神迹，神迹，神迹，神迹，啊，他们要神迹其实，但是不要上帝什么哎本身。所以耶稣说，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啊，你们就是想看神迹，一个神迹也不给你们，啊，哎，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啊，很多灵派的，很多啊，注重啊传福音有神迹奇事，啊，这是魔鬼的方式。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的这么确定呢？啊，你就看到耶稣基督讲到啊，穷人拉撒路，啊，和那个不义的财主，啊，都下了这个都死后，啊，然后这个穷人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啊，那个不义的财主在地狱在火湖里啊，这个熬炼难受，他说主啊，求你差派拉撒路复活。啊，让他告诉我那些哥们儿，啊，这个确实有死亡，啊，确实有这个地狱难受，啊，千千万万要回家信主。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啊，如果他们不信摩西的律法，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不义的财主下在阴间，他要用什么方式传福音啊？他要用神迹方式、神迹奇事的方式传福音，啊！现在很多人就用神迹奇事的方式传福音，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亚伯拉罕，耶稣借着亚伯拉罕的口说，他们如果不听摩西的律法，连一个神迹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新约圣经保罗讲，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真正传福音啊，真正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传福音啊，要讲律法传福音啊，这才是正传。然后我们再看，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啊，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说弟兄姊妹，这里耶稣讲，其实这些人不懂，也不想明白，因为他们想看神迹奇事，他们想眼睛看见，他们想吃饼什么哎得饱啊。至于耶稣讲生命的粮、生命的真粮，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们哪想听啊？他们既不想听，也听不什么明白啊。但是耶稣为什么还要讲呢？那耶稣就是说啊，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例证啊，像这样的教训是要讲啊，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听懂啊，而且真正要听懂还是要用圣灵开人的心窍，还是用耶稣特别什么解释啊，这些方面我们会接下来会讲啊。我们来看，他们说主啊，常常这粮赐给我们啊，所以他们一听说讲到粮食，一听说讲到面包，一听说要发财啊，主啊，一定要让我们发财，让我们得医治啊，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所以说你要说传福音啊，讲道啊，就像我们圣经真道八十四讲啊，你说来听的、啊、当然我们感谢主啊，还有不少人来听啊。你要知道人家唱歌讲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哎、也不学神学，也不做牧师，就做传道人、啊、特有能耐，特有本事。人家一说哎，王牧师啊，我们就组这个演唱会，有 有十万人来听福音。哇，弟兄姊妹，有十万人来听，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甚至你唱歌有人听，跳舞有人听，讲故事有人听，神奇医病大会有人来听，十万、百万、千万。啊，但是真正要听主的道的人，少之什么又少。以下我们再看，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总是讲。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啊，就已经丧失了耶稣基督所强调的这个我。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喊着让你信耶稣吧，啊，信耶稣就是升天堂，这是瞎讲。你信耶稣，耶稣医治你的疾病啊，甚至讲的比较高级的，你信耶稣就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讲的是所谓的。福音的好处，但是讲的并不是福音本身，讲的并不是耶稣基督本身。那弟兄姊妹啊，我就给大家分清这三个层面。今天很多人传福音，传的不管是信福音的好处啊，一个是疾病得医治啊，第二个是啊罪过得赦免啊，第三个是啊这个信耶稣升天堂啊，不管是怎么样，都是福音带来的好处。但是真正讲福音的，真正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讲福音的，是少之什么又少。然后我们再看，这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一定看见我还是不信。弟兄姊妹，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明明的是道成肉身的耶和华上帝，而明明是生命之道本身耶稣基督就在他们的有形有体活活泼泼的在他们的眼前，但是他们仍然不信。他们看到了无柄二鱼的神迹，他们看见瞎眼能看见啊，瘸腿的能行走啊，但是他们仍然不信。弟兄姊妹，真正信耶稣乃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奇事。第一是神迹奇事，第二这个神迹啊，乃是真正是圣灵在人心中生成的啊，所以这个神迹，第三这个神迹是内在的神迹啊。所以我就给大家讲的三个方面，第一他信耶稣是最大的神迹其实啊，第二个啊信耶稣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生成的做工啊，第三个啊信耶稣是内在的神迹其实不是外在的神迹其实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的十三节，我信耶稣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什么上帝生的啊！所以约翰福音三章甚至讲啊，你们若不重生啊，就不能够见，不能够进上帝的什么国，那是指圣灵的风吹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看到信耶稣是最大的神迹奇事。啊，信耶稣是从上帝什么而生，啊，信耶稣是内在的神迹什么哎奇事。好，然后我们再看，啊，第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说弟兄姊妹，先知以赛亚，啊，耶利米，都说，哎，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啊，牧师你所传的有谁信呢？你所讲的有谁信呢？千千万万不要着急，我们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啊，我们只不过是要忠心就好啊，传讲神的道，凡是神所预定的，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圣灵所充满的，他最终必然会信耶稣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底下我们再看第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啊，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行，那是要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耶稣有没有按照耶稣的意思行啊？对不起，耶稣从来不是以耶稣为中心的，耶稣从来都是以父为中心的啊，所以他接受父的差派，他按照父的旨意什么去行。然后第三十九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什么复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得救的确信在哪里啊，我们牧羊传道的确信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相信真正信主的人一个也不会失落？为什么我们相信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什么收割？这是因着 上帝有他的计划。好，我们来看，因为我父的旨意是叫一切见此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什么？哎，复活。然后我们看的是41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他们都是看人下菜碟啊，他们都是血统论啊，他们都是身份论。哎，耶稣你是老几呀？你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你的父母我们认识啊，啊，你的父母不是，你的父亲不是一个穷木匠吗？啊，你的母亲是这个未婚先孕的，啊，你算老几？你还说是从天上来？哎，你认为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说你就晓得他们根本不信耶稣啊。然后我们再看，你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你是一个大骗子！哎，说弟兄姊妹，他们也信耶稣，他们信耶稣是什么？他们信耶稣是骗子啊！有的人啊，我信耶稣，我信耶稣啊！你信耶稣是骗子，你信耶稣是先知，但你不按照圣经中所启示的，不按照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去信耶稣，那仍然不是真正的信耶稣。然后我们底下再看，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啊！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啊！”所以耶稣在强调，若不是差，耶稣没有讨好他们。啊，耶稣没有稀释自己的信息，耶稣也没有给他们讲个笑话逗逗他们，耶稣也没有说我再给你们行个神迹奇事，你们不就信了吗？没有，耶稣说，你们大家不要议论啊，这个没有用，啊，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你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句话你特别画一画。像刚才我就给大家讲啊，上帝是我们的老师啊，以色列人坐在上帝的脚下听受他的教训啊，当然在新约圣经中更真实了啊，门徒们坐在耶稣的身边，门徒们坐在耶稣的脚下，他们领受耶稣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那是没有受教之心的，不愿意学习的，不愿意研究的，只想吃饼得饱的，只想看神迹奇事的，那不是真正的信徒，不是真正的门徒，也不是真正的使徒啊！不管他在教会中信徒多长时间，不管他做工有到什么阶段，那都是吃饼得饱的啊，都是喜欢神迹奇事的啊，都是啊，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好，底下我们再看啊，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啊，唯独从上帝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倒闭在旷野，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给你们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个隐秘的教训啊，你大家特别记住隐秘的教训啊。什么叫隐秘的教训呢？啊，我就给大家讲啊三种啊，隐秘的教训啊，体现在啊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啊，只有没有上帝的灵就不明白神的什么事啊，这是隐秘的啊。所以在格林多前书2:11，没有神的灵不明白神的事。很多人读圣经，我怎么不明白呀？我听牧师讲到怎么不明白？你是不明白，因为没有圣灵的什么光照，圣经对你是隐藏的啊。第二个方面，就说有些教训呢啊，耶稣是用比喻讲的啊，但是耶稣并没有给他们什么解释啊，所以仍然是隐秘的教训。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13啊，这些方面都是今天教会中没有人讲啊，但是圣经中是有的啊。第13章的10-11啊，我给大家读啊。第13章10-11，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你看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是比喻的 那门徒说，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哇，这我们把基督徒今天我们吓死了，不是主的道都是让人都愿知道吗？这是你讲的，不是，这不是耶稣讲的，也不是我讲的，圣经讲天国的奥秘只叫他们知道，不叫，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哇，是这样，这就是隐秘的消息啊。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你哪怕是信主了，真正信主了啊，你明白多少啊，上帝让你明白多少你就明白多少啊。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啊，十二章十一节，在十二章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机分给个人的啊。有的时候圣灵给你一千两啊，有的时候圣灵给你三千两，有的时候圣灵给你五千两啊。你明白，但是你明白的程度，明白的广度也是各不什么相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是隐秘的教训啊。隐秘的教训是分三个层次，第一，没有神的灵你不明白啊，第二啊，这个比喻啊没有耶稣特别的解释你不清楚，第三啊，圣灵带领你到什么程度你就明白到什么程度，这是三个方面。好，请大家继续回到啊约翰福音和五十一节五十二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啊，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马奶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教训众人说的。和弟兄姊妹啊，耶稣这里是用比喻的啊，包括今天很多人不明白啊，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是什么意思啊。有的人解释说是圣餐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解释啊，但是从整个圣经来讲啊，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那就是说我们完完全全领受耶稣基督这个整个的人啊，整个的位格，他是完全的人啊，完全的上帝。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老百姓一听，哇，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那不就是吃人肉喝人血吗？弟兄姊妹，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人听不了啊，为什么很多门徒也绊倒了，因为实在是难懂的，不光是当时的人难懂，现在我们也你也不一定明白呀啊。所以说不要觉得啊，他们真傻，他们不懂啊，我懂，你也不一定懂啊。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如果没有耶稣来解释，如果没有圣灵光照你，你也不懂，我也不懂啊。所以不要我们觉得啊别人不懂啊，其实我们也不懂啊。让弟兄们来看，他的门徒中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听啊，谁能听呢啊？所以啊，我们就看到这话甚难听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看到这个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耶稣明白啊，就说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哎，这就是厌弃退去的门徒。倘若你们看见人子生在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啊，当然我们知道这句话后来应验了，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耶稣特别讲的圣灵啊，中文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圣家讲心有圣灵才明白。啊，所以耶稣在这讲，你光听我讲道没有用，啊，你没有神的灵开你的心窍，啊，你不明白的，啊，所以耶稣自己就强调，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你们不要光盯着肉啊、血啊，不明白其中的灵意，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啊，就是生命，这话也很难解，啊，也很难明白，这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啊，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啊，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到我这里来。 说弟兄姊妹，如果不是蒙父的恩赐啊，没有圣父差派圣子救赎我们啊，没有圣父差派圣灵来光照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信主。然后第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啊。我给大家讲的第二点就说啊，这个啊厌弃退去的门徒不再和他同行啊。这些那些一般的吃饼得饱就信仰的，他们是只是信耶稣啊，但是不跟随耶稣。门徒呢是跟随耶稣，但是跟随到一半就半途什么而废。然后我们再看，耶稣就对十二个门徒说，哎，十二个门徒你知道耶稣特别拣选的十二个使徒，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才知道你是上，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和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求道的吗？我们真的是求真理的吗？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是来自上帝的圣者，是来自上帝的基督，是真的是先知、祭司与君王吗？啊，如果你不知道、不明白，那你不管是做信徒，还是做门徒，还是做使徒，都会厌弃，都会退去，甚至都会出卖耶稣啊！底下我们就看到耶稣这话啊，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啊！耶稣知道啊，犹大是要卖他的。小弟兄姊妹啊，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啊，给大家讲到啊，这个信徒啊，很多信徒是吃饼得饱的，很多门徒也是厌弃退去，半途而废。啊，哪怕是在教会中，在宗教中地位很显赫的啊，像犹大这样的使徒，甚至是在教会里管钱的、管财务、财政大臣的，也有可能出卖谁啊？啊，耶稣。亲爱的兄弟们，所以我们需要啊，认真审查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你是不是吃饼得饱的，只想看神迹奇事，只想吃饼得饱？啊，你是否听到耶稣的比喻你不明白？不明白你继续学啊，啊，你就厌恶耶稣啊，你就纷纷什么退去啊，甚至你把耶稣就出卖了，觉得耶稣是大骗子啊，你把耶稣出卖了，你反倒是啊替天什么行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耶稣是耶和华上帝啊，耶稣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是我们的救主啊，耶稣他是我们的师尊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知道啊，耶稣也强调啊，你们中间啊，这个啊，只有耶稣啊是我们的啊师尊，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啊，耶稣和门徒也是朋友啊。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15章13节啊，15章13节，这儿特别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啊。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什么朋友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和门徒是既是师徒关系，更是什么朋友关系啊，是一个真正的老师啊，是把学生当作门徒，当作朋友啊，这是不简单的。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在社会上做博士生导师啊，说是导师，做师傅的啊，如果整天把这个门徒当作弟子，整天训，根本没有感情，那没有感情，那不是师父的啊。要有父子关系，要有朋友什么关系啊。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所缺乏的，第一，我们不认识耶稣是耶和华啊，我们甚至啊以耶稣基督来反对耶和华。第二，我们仅仅把耶稣当作是救主，但是我们不把耶稣当作君王。第三个，我们也很少有人把耶稣当作师尊，当作是朋友啊。就像王明道先生常讲的啊，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老师。弟兄姊妹，王明道先生也是上帝使用的时代功能啊。但是我们太容易把耶稣当作救主啊，太容易信耶稣升天堂了，但是我们不容易相信耶稣是耶和华上帝，不容易相信耶稣是大君王啊，不容易相信耶稣是我们的师尊，更不容易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啊，在这个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师道的根基啊，我们怎么能够追求真道，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啊？关键是啊，上帝的吸引 啊，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心中确确实实有圣灵的感动和吸引，那我们要信主，我们要参加教会啊，我们要接受门徒训练。啊，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已经在教会中啊传道的，我们不要悲观啊，不要失望啊，我们就知道啊，上帝啊知道谁是他的人啊，乃至时候满足啊，上帝也会啊招呼他的什么啊儿子。那弟兄姊妹啊，最后我给大家啊读一个啊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讲的一段话。他说，真正的智慧之学无法像其他学问一样见之于文字，所以圣经讲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什么活。耶稣说，我的话是个灵，是生命，不是字句的。倒不如说，要熟悉它，就要长期接受这方面的教训，与之保持密切关系，然后终有一天，它就像突然迸发的火花，在灵魂中生成，并马上成为不正自明的东西。说真正的师道，真正的学道，不是说听见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也不是说读一本书你就明白了，要与基督同行一生一世啊，也要在教会中啊选择你的教会啊，选择你的牧师啊，能够有个长期的啊师友关系。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王牧师，谢谢王牧师。因为那个学道之根基啊，就是上帝的吸引。王牧师在这个前言里面，特别是讲到啊，着重讲到这个生命之道，传道，传道是传生命之道，它是一个三视角的关系。道它不仅仅是教义，如果没有生命，如果不是通过教导来传承，没有生命的话，那就是说教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目的视角是生命来传道，这就是好像那个传道人，我们讲一个三视角一样，道人传道人，传是处境视角，人是目的视角、动机视角，道是准则视角，生命来传递，没有生命传不了，然后传递给生命，没有生命也受不了。所以特别提到那个约翰福音六章的37节、44节和65节，这是完全是上帝的吸引，上帝的主权。那么在第一点呢，特别我们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在第一点讲到吃饼得饱的信徒啊，特别讲到福音和福音的果效的这个区别区分，要做一些提醒的非常好啊。这个福音的好处，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好处，什么病得医治啊、罪得赦免啊、信耶稣上天堂啊，是吧？这其实都是福音的结果。那么信，他讲到信是人生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啊，神迹也提到这个三个方面是最大的神迹啊，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内在的神迹启示。它不是说好像表现的外显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在看外表的东西。然后它还有一个记号，就是蒙神的教训，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44节、45节讲到是蒙神的教训，特别提到那个教训是隐秘的教训，提到三点。其实这个第一点它花了很大的篇幅，就是没有圣灵就是不能明白，对不对？然后呢，用比喻，没有人解释也不能明白。然后呢，我们只能谦卑的在上帝面前，以我们自己的谦卑为满足来说，我们神啊，你愿意给多少，我们就受多少。所以这是隐秘的，非常的，让我们真是认识上帝，也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就是认识自己。所以遍观这整个世界，我是非常阿门。今天呢，就是讲的，就是很多其实他在讲了三点，什么吃饼得饱的信徒啊，厌弃罪行的门徒啊，就是出卖耶稣的使徒。其实本质上都是不信的，本质上都是不信的，可以说。所以当年耶稣就是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其实最后跟他们总结说，他们的父就是魔鬼，他们根本就不信耶稣。你如果去读一读约翰福音八章往后面读的话，就看到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这个第七章，信他的犹太人说， 啊，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兰的后裔啊，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就跟他们分解，啊，其实他们是口里信，他们真的不信。所以耶稣就是最后定义他们是什么，他们的父是魔鬼，他们是撒旦的仆役，啊。然后第二点就讲到厌弃退弃的门徒，确实是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是如果时间够的话还可以讲几个小时把这都讲到听一听啊。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来很火热，对吧？其实耶稣用那四个比喻也讲得很清楚，对吧？啊，万众两熟，对不对？其实不是啊，真正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的是神迹啊，这是最大的神迹。那完全是啊，父的吸引，圣灵的重生啊，和圣灵的工作啊。最后是讲到出卖耶稣的时候，就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就是说你不管是在这个啊所谓的基督教圈子里面的位高权重的说的名目等等这些，我跟你说不一定是，不是说你做了牧师，你在讲道，你在做了很大的事工，你就真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这就是我们不要天然的以为啊，做我们做牧师的和做信徒的，你们一定要知道啊，不是说有了一个什么职分，有了什么圣职，有了什么名分，有了什么伟大的事工，做了很多的事情，写了很多的书，甚至用这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这个是提醒我们啊，这是要认真的来省察自己啊。最后结论就是认真的省察自己，就是王牧师所说的，这个真正的达到圣灵内证啊，就是晓得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所以在保罗在最后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就提醒最后你们要省察自己，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也要试验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拒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拒绝的人。哇，这个是教会里面太多，就是我们特别求主特别怜悯我们。所以我们是今天的讲论呢，就是虽然是讲学道之根基，讲了上帝的吸引，可是里面确实啊，对我们确实啊，我们做牧师的，做弟兄姊妹，做同工的，哎，都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啊。你究竟有没有圣灵以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你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然后你用自己的生活，你用自己的侍奉，你用自己的学习来验证，用你的果子来验证，你真的关注耶稣基督的生平吗？你真的领受他的教训吗？你真的接待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啊，这是王牧师在前言里面提到的几个问题，对吧？啊，所以真正的啊，最后王牧师提到与基督同行，也就是说你要委身一个教会，在教会来接受教导啊，真是能够寻找到那有生命的，用生命传生命之道的牧师啊，长老弟兄姊妹啊，然后自己用生命来接受这生命之道，然后不断的传承教导传承下去啊，真是能够啊直到未来吧啊，感谢主啊，上帝的喜悦，若不是上帝的喜悦，有谁能够啊来到我这里来信主？对，非常感谢主，谢谢王牧师。那个我们下面大家也可以这可以提问了啊，这个你不要发私信，要发到所有人啊，发到所有人。
好，谢谢小牛牧师啊，给大家的总数啊，我给大家讲的洋洋洒洒，然后小牛牧师他有教导归纳的恩赐啊，这样就把要点啊给大家整清楚啊，大家最起码你要晓得我们真正信耶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奇事啊，来自圣父上帝的拣选和吸引啊，来自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同在啊，来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什么工作啊，世界上还有比这神迹奇事更大的呢啊，其实我们也要特别领受啊，其实圣经中很多教训，有些人啊我怎么读不懂啊啊，有些我们不得不承认是隐秘的教训，就说你没有神的灵，没有圣灵开你的心窍，你读也不明白啊，只读一下字句钻到死牛角尖里去了啊。第二个啊，你要确确实实的要有解释啊啊，耶稣讲了一些比喻，你没有解释，如果耶稣没有解释，没有向门徒解释，门徒也不懂啊啊，所以说我们要按正义分解真道啊，上帝赐下牧师，赐下教师啊，按正义讲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三个方面，小牛牧师也总结啊，就是我们要保持谦卑，哪怕是有圣灵内住，哪怕是有好的牧师来解经讲道 那你还是要最后啊，哪怕圣灵光照你，但是你明白的程度也不相同啊。啊，就像今天我跟弟兄姊妹，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那我这个要4年前，我这些差不多都不明白。4年前就是啊，慢慢，哎呀，有些哎呀，上帝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更深的洁净，但是永远不能什么穷尽。哎，我们只能够不断的洁净真理，洁净上帝，但是谁也不能说，哎呀，我完全知道了。啊，按照我们所知道的仍然是什么，哎，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应当有这个啊谦卑啊。小牛牧师也特别强调，我想再给大家强调啊，不管我们在教会中有什么职分，有什么资历啊，最最重要的是真正认识耶稣啊，真正效法耶稣啊，也真正在基督里啊彼此接待啊，这个彼此什么哎相爱。好，然后我们看啊提的问题，我们是很难有机会听你讲到，我是啊村里的啊，我是安福村的，我老家山东安福村，我们都是一个，现在都在地球村里啊。啊，今天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什么解释？啊，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要先求个人的私欲。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神的国就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啊。所以说，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我就啊，今天啊，不能够一一细节，请你这个读这个教理问答啊，也包括我给大家翻译的主编的啊，布雷克的理所当然的侍奉啊，非常清楚。但是基本上，耶稣说啊，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神的国呢？啊，就是说神的国是上帝掌权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应当啊遵守上帝的什么教训。就是说先求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应当敬畏神，先应当顺服神，我们先要按着神的话去做。如果我们自己不按着神的话去做啊，圣经讲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什么可憎啊。所以我们的祷告关键不是让上帝听我们的话，哎，我们的祷告关键是定制，我们要听上帝的话啊。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啊做这样一个比较简洁的啊，难免这个啊一点点的解释了，好吧？好，然后我们再看，请问王牧师，关于世界里的守安息日，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遵行？啊，所以说啊，我就给大家讲圣经真道84讲啊，啊，所以说这个。啊，我们在法统与道德系列啊，就会问到啊守安息日啊，但是无论如何，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讲，我们是守安息日的啊，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我们是7日的啊最后一日是安息日啊，但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7日的第一日是我们的安息日啊，所以我们仍然守安息日啊，请大家查考圣经和教理问答。好，然后我们再看到。啊，王牧师你好，解释一下属肉体的基督徒啊，这个所谓称谓在神学上应该是否存在？啊，就说圣经也讲有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啊，属肉体的、属血气的有两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圣经中很多词有的时候不是严格的，我们现在的神学界定。啊，当然了，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啊，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指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的啊，没有不是属乎主的，不是属乎圣灵的啊。第二个方面，就虽然重生得救了啊，但是是属婴孩的，婴孩就整天啊吃奶呀啊，整天让别人牧养他、帮助他啊，根本不会帮助别人啊啊。所以说属肉体的基督徒啊，我们总和整个圣经和神学来给大家解释这两层含义。第一啊，就是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的。啊，第二呢，虽然是重生得救的，但是属于啊婴孩一样的基督徒啊，就是没有长大成人的啊这个方面，好吧？好，然后我们再看啊，王牧师啊，感谢主，逻辑清晰，语言尖锐啊，请大家这关乎你对哲学和法学的研究基础，要想把圣经神学啊解领受啊透彻，这方面预备也是很重要的，圣灵也是。啊，圣灵开启也是一部分，就说啊，圣经啊，我们要解释圣经的 那我们确确实实要有一定的哲学思维啊，哲学就是爱智慧，你最起码爱智慧吧，你不能说反正不管智慧不智慧，我就想信耶稣得救升天堂就行，那就根本不求智慧啊。所以圣经讲啊，请大家啊，你看到一节经文箴言啊，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不喜欢哲学啊，但是哲学其实就是 philosophy， 就是爱智慧嘛啊，但是箴言上啊，很多地方啊，告诉我们要啊，要追求这些方面啊，请大家啊翻到第三章的十三节啊，箴言，甚至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什么？哎，金金啊，说这些方面。啊，圣经上讲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啊？我们要有基本的哲学常识啊。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法学也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律法书啊。现在很多人之所以读不懂圣经，是因为没有法律常识。很多人说我信主了，不需要遵守律法了。我说你守不守交通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你不能乱讲啊。另外包括基本的科学啊，因为为什么呢？你圣经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各从其类，物理学了，科学了，所以说解释圣经啊，过去解释圣经不是随便解释的啊，解释圣经是要有一定的学养啊。啊，彼得讲不学不问的人，就没有学问的人就强奸圣经，自取什么沉沦啊。这个方面啊，就大家都可以读圣经，都可以解释圣经，但是正式的解释圣经，正式的从圣经解经来教导教训啊，这还是需要有呼召，还是需要有装备啊，还是需要有印证，还是需要有程序的，好吧啊。谢谢刘斌姊妹的啊鼓励和印证。然后请问王老师，旧约先知祭司啊，都是传主耶稣来要来的福音啊，主耶稣传天国的福音吗？他不是传自己救赎的福音吗？这些方面，这就是受福音派的毒害呀 啊认为整个圣经就是福音福音福音，就是耶稣耶稣，不对，对不起，不是这样讲啊。因为整个圣经，第一，那耶稣基督怎么教训我们呢？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所差遣的耶稣，这就是福音。所以圣经不光是讲耶稣的，耶稣只不过是个人名啊。现在很多人叫耶稣啊，耶稣在希伯来文中就是约书亚，那我的儿子也叫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耶稣是一个泛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基督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因为基督就是受膏者嘛，扫罗也是受膏者，居如士也是受膏者。那保罗讲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说基督徒就是基督，我们也是基督，什么意思呢？我们也是受膏者。所以使徒信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主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了。所以整个圣经不光是讲耶稣的，不光是讲基督的，是耶和华上帝，自由永有的上帝，分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经不光讲福音，在威斯敏斯特小教会问答第三位，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圣经主要教训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这是福音。第二，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这是律法。所以圣经不光有福音，也有什么律法啊？所以啊，总而言之，圣经教训我们什么呢？我们信的上帝不光是耶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我们不圣经的教训不光包括福音，也包括什么律法啊？这两点啊，非常重要啊！谢谢 Sherry 啊，问到这个问题啊。王牧师你好，解释一下祷告你呼圣父这次序的内涵啊。这内涵就是祷告是有三一次序的啊。三一次序教理问答中解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向父求，奉谁的名呢？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呢？求圣灵感动，圣灵教导我们祷告的事情。所以我们祷告不能够任意妄为，任意妄求，我们应当祷告应当随着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当然也包括圣经啊，包括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祷告。所以祷告是有三一次序的，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奉耶稣的名向父求，求什么呢？求圣灵光照，圣灵引导，合乎神的旨意的事情啊，这是祷告的啊次序。好，王牧师，你在教会中啊，分辨假信徒、假门徒、假使徒，如何分辨啊？因为果子可以假装的、像的啊，有没有原则性的判断标准？ 在教会中呢，我们要适当的分辨啊，但是不要大讲特讲啊，好像别人都是假的。那参加教会的，已经受洗的，已经信主的，我们要尽最大程度善意去理解是真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啊，有的真的也是假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怎么判断呢？判断的标记呢，我就给大家讲三大标记啊。第一大标记，他信的是否合乎使徒信经的道统，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如果信的不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不是正统信仰啊。第二个，他是否爱慕神的律法，是否愿意爱主爱人，遵行神的诫命啊，这是很重要。如果他只想信耶稣，不想遵行神的诫命，只要恩典不要责任，只想升天堂，不想在地上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肯定是不是信主的啊。所以啊，核心的标记呢有两个标记了，一个是使徒信经啊，另外是这个约法十章十条诫命，也就是福音与律法啊。第三个方面讲的更深的话，那还是这个主导文啊。主导文就说啊，他的祷告啊，他的祷告是念咒啊，还是真的是祷告？因为很多人的祷告是念咒。耶稣说，请大家翻到这个啊，我就给大家直接讲，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外邦人认为话语多了不断重复就闭门垂听，所以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祷告呢，他是念咒式的，他是让上帝听他的话，而且上帝不听不行，你一听人这样祷告，那就是利用上帝，利用祷告来满足自己私欲的，圣经上称之为以敬虔为得力的什么门路。所以说比较明显的标记啊，是福音和律法，哎，是不是真的是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否是真的是有爱主爱人之心啊？更深切的判断啊，是这个主导文所显明的人心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提供这三大标记，好吧？谢谢。啊，王牧师，按传统祭祀啊和敬拜神冲突吗？啊，祭祖你要怎么看？我们祭祖呢啊，是指上坟啊，纪念。那不是敬拜上帝的啊，那是这个纪念性质的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祖先当作是上帝来崇拜，那是偶像崇拜了啊。所以这个方面关键是你如何祭祖啊。你比如说啊，我们山东人，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就祭祖啊。我们祭祖的时候啊，常常前面摆了一个牌位，这个列总列祖制牌位啊，你顶礼膜拜，那这有点偶像崇拜的味道啊。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分辨，就是你的祭祖啊、上坟啊啊，到底是纪念的性质，你还是本身把祖宗当作神灵来顶礼膜拜。如果你把祖宗当作神灵顶礼膜拜，那肯定是偶像崇拜了啊。如果你仅仅是纪念啊、扫墓啊，这个是啊没问题，好吧？好，最后一个问题啊，王牧师啊，能够为先祖祷告吗？我的父亲和祖父他们很多代听说是道教的法师，他们也知道啊有一位最大的神，只是他们不知道那位最大的神在哪里。这是我小时候听他们说的，现在我知道啊，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也想找最大的神，只有我们，只是没有找到。如果可以为他们祷告，我当为他们祷告。我当如何为他们？第一，不可以为他们祷告，活人不要为死人祷告，好吧？啊，死去的人到底是升天堂了，下地狱了？那我们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整体而言，那不信耶稣的确确实实是啊下地狱啊。但是最后呢啊，上帝有没有隐秘的基督徒啊？你比如说这个约伯啊，乌斯地人有个人叫约伯，约伯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然后我们看到有东方博士来拜耶稣，那东方博士是谁呀？有没有受洗啊？啊，他们有没有？他们博士，东方博士是术士啊，他们是看着形象来的。那今天来讲，你看着形象来拜耶稣，那肯定不是真信徒啊，啊，所以也有些隐秘的、隐藏的信主的人啊，这些方面我们不知道，啊，所以第一，不要为死去的死人祷告；第二，死人是否升天堂啊？通常而言啊，只有信耶稣、认罪悔改的人啊，才能够得救；第三个啊，我们也不要随便论断啊，这个啊死去的人到底如何。啊，这个方面最终还要交托给上帝，啊，然后我们看到啊，最后还有人问个问题，王牧师，请解释一下改革中啊敬拜的程序，啊 哎呀，这个方面我们就，大家就是问问题的时候，最好和课程有一定的关系啊，否则的话，我们讲起来就没完没了。啊，改革中敬拜的程序也各不相同啊，这个有古典的，有现代的，有比较严格的，也有比较相对宽容的啊，这个方面说来话长啊。但是基本上来讲，改革中的敬拜啊是严肃的啊，是庄重的，但是也是活泼的。我们有祷告啊，我们有唱诗啊，我们有解经啊，我们有奉献。啊，基本上是这四大要素啊，要有祷告，啊，要有这个讲道，啊，要有唱诗，啊，要有奉献，啊，奉献也是敬拜的一个部分，十分纳一，啊，到主的殿不可空着手，啊，这也是敬拜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这四个部分是称之为敬拜的四大基本要素，啊，公共敬拜不可以缺少祷告，不可以缺少讲道，不可以缺少唱诗，不可以缺少奉献，啊，奉献。啊，当然也是啊，必要的一个部分，好吧，我就给大家讲这些。好，我就把时间交给黄晓宁牧师。